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中上街讲真相日志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号。12月14日，真冷啊，一出门身上穿的羽绒服就被寒风打透了，路上还有一些行人匆匆忙忙的，不是买药的就是要囤些生活用品的，上班的很少，街面的门市稀稀落落，大部分关着。虽然风控放开了，但此时不是老板阳了就是员工阳了，关门了。以前是风控要把人逼疯了，现在是突然间放开，让人心凉透了。由于买不到退烧和抗生素类等药品，恐慌的心理愈加严重。听到人们电话中谈的都是药品涨价、断货的信息。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生阳了，患者阳了，核酸不要了，一夜之间，核酸检测亭变成了违章建筑，成了街头丑陋的景观。人们走路很少有走直线的，好像对面走过来的不是人，而是个病毒，早早的就闪避躲开。一路走着，终于遇到一位老阿姨，心想，也许这样的老人家，同修早已给讲过了吧，还是问问吧。他耳朵背，一老科，原来是没听过真相的，大声讲也听不清。只好抱着他的肩膀，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喊。他也搂着我，还提了几个问题，最后听明白了，高兴地挽着我走了一段路。我想，清冷的街头，人见人躲的，我们两个陌生人相拥这个场景，可能只有神看着见怪不怪吧。12月15日，路上几乎没几个行人，遇到的见到人就背过脸去，想搭话还得离一段距离，有的说话也不理会。路上遇到一位小妹，我刚靠近她，她就小声说，我是有功德的人，我得告诉你，我已经阳了，正在发烧，吃药也不好使，还是保持距离吧。我说，咱们都别怕，告诉你一个方法，比吃药还好使，真正的灵丹妙药是老天爷发的。这样离他又近了一点，陪着他走过了两个路口，他接受了真相，记住了九字真言，高兴地离去。这几天在站台上等车，最少也得20到40分钟，看到一位男士，就从等车的话题和他交谈起来，然后讲到真相。他说，我以前对你们误解很大，觉得你们总是强迫别人认可你们的道理，即使有道理也不能强加别人呢。可是现在通过香港事件、新疆事件和之前出国看到你们在国外的情况，我开始关注你们所言所行，觉得你们是善良的，没有错，你们说的是真的。他又提出了几个问题，我们交流了很久，他珍惜地接受了我送给他的真相 U 盘，再三感谢。每次遇到这样的众生，我都发出一念，加持众生的正念，把真相传播出去，做功德无量的事。回到家里，心想，平时都是告诉众生明真相，保平安，似乎心里很坚信，很坚定。现在真是考验自己到底怕不怕病毒，信不信大法的时候了，这真是实修的过程，自己心里还真有点波动，不坦然，但是救人的正念主导着自己，还得精进呢。12月16日，一位男士穿着羽绒服，扣子却没有扣上，我快走几步大声说，注意保暖呀，这时候冻感冒了可没有药啊。他说没事，不冷， 说完就躲开我走到马路那边去了。我遗憾地往前走，又看到他出现在我后边。我赶忙上前续上这个缘，告诉他，不管多大的灾难，老天都会留下好人，留下善良人，这是天理公道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在乱世中救好人的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他还是个邪党党员，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他很感动，说从小自己母亲就告诉他，好人有好报，今天看来真的是这样啊。看见站台上好像是夫妻俩在等车，我想跟他俩一块儿讲可省点劲儿。因为戴着大口罩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还得有距离，讲真相得大声讲，有点累。就这么自私的一念，结果女士走开了。我就先跟他的先生讲，他很认同传统文化，认同真善人没有错，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交谈中我知道他们是夫妻，就又走向那位女士。她说家里人有信佛的，我说太好了，那你就比别人更容易明白我讲的，你有传统文化的底线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只是很多中国人被谎言蒙蔽着。他也明白了真相，真诚地道谢。12月18日，公园的甬道上，对面走过来的人，看见人马上就让路，跑到树林中去走，真是人见人惊的感觉啊。遇到一位老大姐，我说，这天敢出来敢说话的人都少啊，看你倒是很坦然的，心态不错啊。他说，那是，该怎样就怎样吧。我阳的症状不明显，我外孙女就比我重。我说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，多少还有点传统文化的底线，知道凡事皆有因果啊。您这个心态就是最好的免疫力。他很高兴，也顺利地接受了真相。12月19日，出门时，家人问我要不要戴 N95 口罩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用了。这种口罩密封得紧，讲话时声音传出来小，影响人听真相的效果。出了小区的门，犹豫着往哪个方向走，还是朝平时人多的地方去吧。路过一个公交站台，却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看见我走过去，并没有刻意回避。我说，不用太害怕。他说，我不怕，我正阳着呢。我稍一犹豫，还是走近了他。他说，我已经阳了两天了。我的心又稍微动了一下。寒风中，我站在他的下风口，清楚地看见他呼出的热气往我这边飘，心想，还不如戴个 N95 了。不好的念头刚要出来，立即被我灭掉了。救人要紧，别管其他。我开始跟他讲真相，他受蒙蔽很深，有点糊涂，同意三退，又说邪党不容易。很遗憾，讲了很多，最后也没有给他讲明白。一个建筑工地门口，一个保安小伙子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靠近马路的地方，就好像在等待着听真相。我一直讲，他一直听，非常高兴地散退了。一个老者迎面走来，就对着我笑，走过去回头还看着我笑。我转回去追上他，讲了真相。他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像个老小孩似的高兴地离去。快到家的路口，有三个同修在发明慧真相台历，大大方方地告诉行人，法轮大法的台历要不要，远离瘟疫保平安啊。感觉到同修的那种坦荡无私，正念慈悲，自己和同修真是有距离呀。 12月21日。今天天气阴沉沉的，过往的行人更少，人与人的戒备心理更明显了。我的脚步也沉沉的，心里想，回去吧，没有几个人，人见人躲，回去多学学法吧。再说，家里有老人呢，你不害怕，老人可脆弱啊。于是脚步慢了下来，但没有停下来，我知道自己应该往前走。一位大姐拎着东西走过，明显的与我保持距离。我跟在她后边，大声说，姐，还出来买东西呢。她回过头，勉强应付着，买完这些就不出来了。我说，姐，其实也不用太紧张，老话讲，该井死的河死不了。她说，那对呀，我信。我说，再说，凡事都有因由，这么大的天灾能没有原因吗？过去这叫什么？就叫瘟疫，话糙理不糙，就是奔人来的呀。他很认同。为了让他安心听真相，我们中间保持一段距离，一边走着一边讲真相。他听明白后，与我高兴地分手了。一位老大姐走过来，口罩戴到鼻子以下，我与他打招呼，他竟然毫无戒备地走到我跟前，扯掉了口罩，嘴里不停地说，憋死了，憋死了，并主动跟我唠叨起来，老头、女儿、家庭琐事。我不急，一边听着一边插话，一边随他走，一边讲真相。他听明白了，我又陪他走了一段路。我说，再见了，美丽的老太太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你比别人幸运。他说，你真善良，谢谢你。我知道疫情下众生更紧张焦虑，能与人说说话都太奢侈了，此时的善解人意也是善的表现啊。走了快两个小时了，我的思想中忽然又冒出了不正的念头，想到今天讲过的人大都是已经染疫的人，这样一想感觉就上来了，头昏脚沉，口干，浑身不舒服，还咳嗽了几声，想回家。不行，坚持一下，不管怎样救人不能受影响。我在心里与自己对话，我需要这种假象消业吗？不需要。旧势力安排的东西与大法弟子有关系吗？没有。我与瘟疫是什么关系？想起师父讲的将计就计的法，那就利用这个机会救人吧。我跟病毒不在一个空间，不正常的感觉消失了。12月22日，今天天气更冷，腿有些冻木了，路上的行人更少了。对面的公交站上有个人，我有些迈不动步了，但还是走过马路。还没走到站台，那位年轻的女士就走出站台向我张望。我赶快搭上话，她说自己正阳着呢。我讲完真相，她的眼泪出来了，说了好多声谢谢。我的眼睛也湿润了，在心里不停地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遇到一位年轻的男士，我一边讲真相，他一边把口罩拿下来咳嗽。此时我已经很坦然了，众生在危难中急盼得救，我能做的太少了。今天穿少了，加上天气寒冷，口罩结成了一个硬壳，身体僵僵地往回走，比平时早回了一个小时。正好是冬至，给家人包了饺子。我知道家里的常人也苦，不知道真实的消息，看不到希望。虽然他们了解大法真相，但是在谎言弥漫的环境中，可能今天明白，明天又糊涂了。所以还得随时再给他们多讲讲真相。 中国的老百姓被邪党搞得又迷糊又可怜。有的人说，政府不管我们了，就怨那些反对封控的人，这回好了吧？还有的说，政府已经做得太多了，三年时间付出的太大了，只能放开了。有的抢药，抢黄桃罐头，抢柠檬，抢醋，抢姜。没有了传统文化，没有了信仰的人们，恐慌度达到了极点，不知道听谁的，信谁的。封了三年，没有真实的消息来源，人的思考能力都危机了。报纸早就没人看了，电视也没人信了，网络也没人跟风了，政治专家也没人理了。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依靠不停地刷朋友圈，获取小道消息。这几天不断地有电话打来，亲戚阳了，朋友阳了。接着同修也有的出现了阳的假象。晚上常人朋友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状况，然后说，真行啊，我认识的人几乎全阳了，看来你们真不一样啊。我的心里很平静，没有丝毫的显示和欢喜，我知道这一切源于大法。我想这个时候的神迹也是在证实大法的超常。虽然现在还不是完全破迷的时候，但大法弟子异于常人的超常表现对众生是有正面启迪的，我一定要做好。在这谎言比疫情更加肆虐的乱世中，救人的过程也是实修的过程，其中时时发现自己的正面不足，慈悲心不够，智慧不够，安逸心还较重。在这危难的时候，修炼人的一丝一念可能就决定了那个世人的能留与不留，能不能走出来，能不能有时间走出来，能不能有更多的时间救度众生，这与自身的修炼基础都是有关系的。我知道自己的差距太大了，需要跑步追赶。修炼到今天，每个人的正念、慈悲、救人的力度是不同的。以前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写到一天能劝退几十人至上百人，我心里不是很认同，觉得讲真相讲的内容不会太多，质量没保证。现在我知道那是真实的，那种能力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，是大法赋予的，大法无所不能。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同修所携带的场是纯正的，是有能量的，表现在很容易与众生拉近距离，几句话就能打开人的心结。因为救人的不是常人的道理，是大法的威力。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开始的较晚，即使也着急，但是确实达不到同修那个力度，但是会更加用心的去做，去做好，理智不走极端，圆融好常人生活，就听师父的话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修炼好自己，多去救人。这几天讲真相劝退的众生人数与平时并没有减少多少，劝退的男士比之前多，入过邪党党员比较多，这也许是天象变化给众生带来的不同的机缘吧。写出这几天的经历不是为了记录什么，就是想给还没有抓紧走出来救人的同修加加油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，大都是得法很早的老大法弟子，修炼基础非常好，以前也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大家都不容易，都想做好。不管我们修炼的如何，我们是有救人使命的，众生在期盼，在等待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师尊就成就我们。快快走出来吧，找到我们天国的众生，带他们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台北士林区学员元旦期间集体学法共同提高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8日。2023年元旦晚间，来自台北市士林、北投以及新北市淡水、竹围、八里和三芝等地30几位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在士林区养德区民活动中心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，并参加当地每月一次的集体学法交流活动。其中有2位青年学员为了向师父拜年专程前来参加，一位是16岁赴美读书，现在回台准备服役的23岁学员，另一位则是来自阿根廷，目前在民传大学就读的西人学员，他选读大众传播学系，是希望将来能把大法的美好传播给阿根廷西语系国家的民众。一，去利益之心。第一位发言的叶小姐说，前阵子公司与某厂商发生合约问题，这个合约是他先生经手，他并不清楚细节，但双方都觉得是对方的错，不愿意退让，矛盾搞得很大，先生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，身体开始出状况，再这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，对双方公司都没有好处。他想，常人为利益争斗是正常的，但自己是修炼人，他想出面化解，然而这个合约牵涉的金额不小，又不能用公司的钱或家里的存款支出，如此只剩下动用私房钱一途了，一旦这样做了，几十年的积蓄就会一下子归零，舍不得的感觉如海浪般不停翻涌，让他无法下定决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舍弃的是不好的东西，这样才能够使你返本归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业力，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。通过学法，他的心敞亮了，能够放下了，于是他打电话和厂商董事长了解情况，虽然对方不断指责抱怨，他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任何争辩，对方似乎感受到他的善意，退让了很多，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圆满地化解了这个合约的矛盾。二，修炼要精进。前阵子，丁大姐家里有个彼得兔图案的可爱时钟挂在墙上不走了，找了附近店家送修，后来老板来店就问这个时钟买多少钱，丁女士有点不解回说，大约1000多元吧。老板接着说，换一个机芯就要500元，我看你不要修了。言外之意是不值得修。又说，若换机芯，时钟外壳压克力有可能破损，那就只能裸露指针，你还要修吗？丁大姐坦言，当时被老板那两句，我看你不要修了，你还要修吗？吓一大跳，意识到是师父借常人的嘴点化自己，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最近修炼放松了，打真相电话也很敷衍，儿女情特别重，常人心全出来了。悟到后赶紧抓紧做好3件事，拖了几天才去店里拿，没想到老板喜滋滋地说，丁小姐，你看我们店里的钟表师父小心翼翼地帮你换了个日本原装的机芯，而且外壳压克力都没弄坏，跟新的一样。丁大姐再次悟到，师父又点化她修炼回到初心的重要。三，去情。林大姐夫妻都是退休小学教师，和另外一对夫妻是多年好友，好友的儿子是他教的学生，而且和他的儿子是同班同学，因此两家人就像亲人一样。几年前，林大姐得知朋友儿子婚后自海外搬回来与父母同住，一家子七口人挤在一个小楼房，就把出租给别人的老房子要回来， 便宜卖给他们。不料学生后来竟然嫌房子是老公寓，决定不要了。无奈之下，他找中介把房子卖掉，价钱比他开给学生高出百来万元。后来又耳闻学生的太太与公婆住得不愉快，就搬走另外租房，房租每月3万多元。小两口工作收入不高，又养3个孩子，生活过得很辛苦，婚姻都危机了。林大姐同情心一起，想到妹妹也有个公寓一直委托她处理，于是她让朋友和学生夫妻都先去看房，又开了个低于市场价钱，确认了他们要买意愿后，就请租客提前退租，过程中自己还因此认赔了一位租客3个月租金，一心一意的希望学生一家有个安稳的住所。没想到年轻夫妻最后竟然又说不要了，要买电梯大楼。一阵错愕后，再次委托房仲处理，一天之内房子就高价卖出了。同样的事件连2次发生，林大姐心想，我是修炼的人，这要让我修什么？她发现自己第一次不仅没有向内找，还不自觉地产生怨气，觉得他们不懂感恩，不讲信用。某天学法学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与人之间在心性的摩擦当中能不动心吗？在个人切身利益上能不动心吗？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难，所以不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能达到的。人的心性、人的德都修上来，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。他突然明白了，都是因为自己没修，所以第一次考试没过关，就再来一次。我应该感谢他们。瞬间，积存在自己心中的怨气全消了，感谢师父。四，两个梦境的点化。姚姐是做销售的店员，交流自己一直带着人心，因此提高得很慢。因为疫情，公司生意大受影响，老板为此心情很不好，竟然监听监看他们上班的情况，而且还说他上班很放松，排班很自私。这让工作十几年，自认为公司带进很多业绩的他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愤愤不平的心、妒忌心、利益心都出来了。最近做了2个清晰的梦，一个是在等公车回家，但等了很久，来的车都不是到家的公车。另一个是梦见自己在上厕所。他悟到，梦中自己在厕所里，意味着自己迷在污秽肮脏的地方，而等不到公车回家，就更明确的点化，不实修是回不了家的。他开始认真面对自己长期没有正视的人心，想到自己确实很自以为是，自视是业务高手，上班很放松，把公司当成自己的，常常看老板不顺眼，种种人心把工作环境的场变得很不好。梦境的点化让他下决心，一定要放弃那些肮脏的人心，好好修，跟师父回家。没想到就这一念，竟然收到老板手机传来的祝福图，而且老板不再板着脸，会笑了。当天的交流在晚间10点圆满结束，学员们觉得时间很紧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时时向内找，踏踏实实的修炼，要学好法，修炼如初，认真修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魔性，让自己的佛性发光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